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杨博妻子杨俊明、马森、刘体前、王庭、毛凯、葛守礼、靳学言，其弟靳学增。杨博字为约，蒲州人。父亲杨瞻曾任御史，最终官至四川佥事。杨博于嘉靖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州治知县，后调任长安，征召为兵部武库主事，历任直方郎中。大学士翟鸾巡视九边，让杨博随行。所经过的山川形势、民间习俗好恶、士兵人数多少强弱，都记录下来。到达宿州时，归属的藩人数百人拦路请求赏赐。翟鸾担心前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无法供给。杨博建议翟鸾整顿仪仗卫队，召集各藩人于辕门外，斥责他们天子宰相到来，却不全体远迎，要将他们捆绑交给官吏处置。藩人们环绕跪拜请罪，于是稍微赏赐了先到的人，其余的人都害怕不敢再来。翟鸾回朝后举荐杨博可以担当大事。吉囊、俺答每年侵犯边境，尚书张赞完全依靠杨博处理。皇帝有时半夜下达亲笔诏书，杨博随时逐条回复，都符合皇帝心意。毛伯温代替张赞后，杨博应当升迁，毛伯温特地上奏请求留下他。随后杨博升任山东提学副使，转任都粮参政。嘉靖二十五年，杨博被破格提拔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甘肃，大力兴办屯田之力，请求招募百姓垦田，永远不征收租税。又利用闲暇修筑宿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等处的墩台，开凿龙首等水渠。起初罕东归属的藩人躲避吐鲁番的叛乱，迁到宿州境内，时常与居民互相残杀。建生李世阳提及此事，事情下发给当地守臣。杨博为他们修筑金塔，白城七座宝寨，召集他们的首领，让他们率领部署迁居过去。各藩人迁移了七百余丈，州境因此肃清。总兵官王继祖在永昌击退敌寇，镇羌参将蔡勋等在镇藩、山丹作战，三次告捷，斩首一百四十余级。杨博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。裘鸾镇守甘肃时，总督曾显弹劾他，皇帝下诏逮捕治罪。杨博也揭发裘鸾贪污蒙蔽的三十件事。裘鸾被任命为大将军后，多次诋毁杨博，皇帝不听。守丧期满，裘鸾已被诛杀，杨博被召入朝，任命为兵部右侍郎，转任左侍郎，经略冀州、保定。起初俺答逼近京城是从潮河川进入的，议论的人争相请求加强防备。潮河水湍急凶猛，不能筑城。杨博顺着水势建造石墩，设置戍守，回京后督察京城九门。当时因有敌寇警报，每年七月分兵守城。杨博说敌寇到来必须镇静，为何事先自扰，于是撤销了这个命令。不久升任总督冀州、辽东、保定军务。杨博认为冀州逼近京师，保护京城和陵寝是首要任务，于是分部诸将划分区域进行防御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，把都尔及打来孙帅十余万骑兵侵犯冀镇，攻打城墙。皇帝非常担忧，多次派骑兵侦察杨博。杨博身穿铠甲，夜宿古北口城上，都帅总兵官周义昌等奋力抵御。皇帝大喜，急速赏赐他红色谢制衣，犒赏军队万金。敌寇攻打四周夜不能攻入，于是合力攻打孤山口，登上城墙。官军斩断一人手腕，敌寇才退出虎头山。杨博招募敢死之士，夜间用火惊扰敌营，敌寇混乱，到天亮全部离去。杨博升任右都御史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千户。第二年打来孙再次入侵义昌，被击退。于是提升杨博为兵部尚书，记录房丘功劳，加官太子少保。严嵩父子揽权，各部门被其阻挠，杨博一概抵制不执行。严嵩憎恨杨博，恰逢杨博因父亲去世离任，兵部尚书许论被罢免，皇帝启用杨博代替他。杨博丧期未满，尚书推辞，而皇帝因大同右卫被为紧急，改任杨博为总督宣抚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杨博身穿黑色丧服疾驰出关，还未到达 侍郎江东等率大军前进，敌寇退去。当时右卫被围六个月，守将王德战死，城中粮草将尽，士兵死守无二心。杨伯后加抚恤，上奏施行善后十件事。因给侍中张学言的建议，留下杨伯镇守安抚。上奏免除被敌寇劫掠地区的租税，并迁发其壮丁为义勇，分别隶属诸将。杨伯认为边地人不熟悉车站，敌寇入侵往往不能支撑，请求制造厢车百辆，有警报时右卫的车向东，左卫的车向西，使能互相声援。又因大同城墙倒塌，以修缮为急务。其次堵塞银钗、驿马等山岭，以断绝敌寇窥视紫金关的道路。防备居庸关南山，以断绝敌寇窥视陵寝和京城的道路。修筑阳神地等处的墙堑，以断绝敌寇进入山西的道路。于是在大同牛心山等处修筑堡寨九座，墩台92座，连接左卫高山站，到达镇城。疏浚大壕沟两条，各长18里，小壕沟64条。50天完工，皇帝赐诏书奖励赏赐。皇帝多次想召杨伯回朝，又担心边防，于是询问严嵩。严嵩一向不喜欢杨伯，请求让江东代理兵部事务，等秋防完毕再慢慢商议，于是没有召杨伯回朝。秋防结束后，杨伯加官太子太保，依旧留镇。破宿把林及叛人了都记等多次率轻骑侵犯边境，杨伯先后设计擒获他们，又多次出骑兵袭击敌寇，敌寇逐渐迁移帐篷。于是商议修筑原总督温万达所创建的边墙，召回被敌寇掠夺的内地百姓1600余人，又请求开通宣府、大同一带荒田的水利，减轻其租税。皇帝批示同意，改任蓟辽总督。秋防结束，朝廷商议想召杨伯回京，吏部尚书吴鹏不同意。郑晓代理兵部，争辩说杨伯在冀州、辽东则冀州、辽东安定，在兵部则九边都安定。于是召杨伯回京，加官少保。皇帝非常担忧边防，杨伯常事先防备，皇帝倚重他如同左右手。曾对阁臣说，自从杨伯入朝，我每次担忧边防，告诉他预先谋划。杨伯上奏说，如今九边之中，冀镇最为重要，请敕令边臣驱逐大同的敌寇，使他们不能接近冀州、宣府。大同的将领从独石侦查情况，预备黄花、古北等要害，使一骑不能入关，就是守宫。皇帝认为正确。嘉靖42年10月，敌寇聚集部众窥伺冀州，声称要侵犯辽阳。总督杨选率师东进，杨伯发文书制止他，又三次亲笔写信，杨选最终不听。杨伯拍着桌子说，失败了，急忙征调军队入援，敌寇已攻破强子岭，进犯通州。皇帝叹息说，庚戌年的事又出现了，各路军队先后到达，命令宣大总督江东统领文武大臣分守皇城、京城，镇远侯顾环率金营兵分布城内外，敌寇解围向东，蹂躏顺义、三河、保掠而去。援兵没有发射一箭，却取到路上的死尸及零星伤残的敌骑报功。皇帝心中不快，对杨伯说，贼寇又保掠而去，如何警戒后来，于是诛杀杨选。杨伯担心牵连自己，徐阶极力保护他。皇帝念及杨伯以前的功劳，没有治罪。过了很久，改任吏部尚书。隆庆元年改元，杨伯请求遵循遗诏，录用谏言诸臣，已死的都给予赠序。当时正在考核官吏，山西人没有一个被罢黜的。给侍中胡英家弹劾杨伯庇护其同乡，杨伯接连上书请求退休。皇帝一起安慰挽留，并斥责弹劾者。杨伯一品任满三考，进官少傅兼太子太傅。皇帝将去南海子，杨伯率领同列官员觐见。御史詹养弼因直言被罢免，杨伯为他争辩。屯盐都御史庞尚鹏被弹劾，杨伯提议留任，触犯皇帝心意，于是称病辞官归乡。尚书刘体乾等接连上奏请求挽留，皇帝不听。大学士高拱掌管吏部，举荐杨伯可以担任兵部尚书。皇帝下诏以吏部尚书身份管理兵部事务。陈奏冀州、昌平的战守方略，说议论的人认为守强是怯懦，话虽可听， 实际毫无效果。在墙外截击，害处七分，利处三分；在墙内格斗，利处一分，害处九分。依靠城墙防守，就是所谓先占据战地等待敌人。名义上是防守，实际上是作战。陈任总督时曾抗拒打来孙十万部众，认为应当守墙无疑。于是陈明相应增援，申明驻守，处置经营，小玉属仪，修整内政等事，皇帝全部听从。杨伯身材魁梧丰满，遇事安闲，有见识度量。出入朝廷内外四十余年，始终以军事著称。隆庆六年，高拱被罢免，于是改任杨伯为吏部尚书、进官少师兼太子太师。第二年秋天，疾病发作，三次上书请求退休回乡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相异。高拱掌权时，想给徐阶施加重大祸害，杨伯去见高拱，极力为他解脱。高拱也内心触动，事情得以停止。后来张居正驱逐高拱，想罗织罪名，杨伯毅然为他争辩。到兴起王大臣案时，杨伯与都御史葛守礼到张居正那里，极力为他解脱。张居正气愤地说，两位公认为我想害高公吗？杨伯说，不敢如此，但除非您不能挽回局面。正值皇帝命葛守礼协同都督朱熹校会审，杨伯暗中为之策划，让校尉恐吓王大臣改变供词，又让高拱的仆人混杂在人群中，让王大臣辨认，王大臣茫然不能辨识，事情才得以真相大白。人们因此称杨伯为长者。其子杨俊明，字伯章，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历任礼部郎中。隆庆初年，升任河南提学副使。万历初年，历任太仆少卿。父亲杨伯退休，他侍奉回乡，后启用为员官，累次升迁至兵部左侍郎代理部务。当时商议扯立刻袭封之事，杨俊明说，何意不可仓促废除，只有内部加强守备，而外部约束西部，使其全部返回巢穴，申明确定是一定额，使其不滥求而已。于是定下决议，升任户部尚书、总督仓场。万历十九年，回朝管理部务。河南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现象，请发银米各数十万。有人议论他办事迟缓，于是自我弹劾，请求罢免。上书六次，不被允许。小人们竞相请求开矿，杨俊明争辩不得，税使于是四出。天下骚动，当时人因此归咎于杨俊明。在职历经三考，累次加官至太子太保，死于任上，追赠少保。后来续录东征，转运粮饷之功，追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马森，字孔养，淮安人，父亲马俊晚年得子，家人抱他时坠落，孩子死了。马俊欺骗妻子说是我失误，没有怪罪家人。过了一年，出生了马森。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历任太平知府。有百姓兄弟打官司，马森给他们镜子让他们照，说你们两人都老了，忍心伤害天性吗？兄弟都感动哭泣道谢而去。两次升迁后任江西按察使，有个进士宠爱外父而杀妻，府案官想宽缓其狱，马森最终依法处置了他。历任左布政使，就地升任巡抚、右副都御史，入朝任刑部右侍郎，改户部。起初马森在江西举荐布政使宋淳，宋淳后来巡抚南赣，因贪污败露，马森受牵连调任大理卿。多次驳回疑难案件，与刑部尚书郑晓、都御史周延并称为三平。因病回乡，启用为南京工部右侍郎，改户部、都理仓场，不久转任左侍郎。以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，升任南京户部尚书。隆庆初年，改任北部户部尚书。这时登基诏书免除天下田租的一半，太仓每年收入少，不能供应经费，而北京、通州两仓基筑不多。马森查核搜梯条列实行十多件事，又列上钱谷收支数目，劝皇帝节俭。皇帝亲笔下诏责令筹措，马森上奏祖宗旧制，黄河、淮河以南以四百万供应京师，黄河、淮河以北以八百万供应边镇， 一年的收入足够一年之用。后来边陲多事，支费逐渐繁重，一边有客兵的年例，再变而有主兵的年例。起初只有三五十万，后来逐渐增至230余万。屯田十亏七八，严法十折四五，民运十欠二三，全部以年例补充。在边镇则士兵马匹不多于从前，在太仓则输入不增加于以前，而所费数倍。再加上诏书免除，所以今日告匮乏比往年更甚。臣先前所筹划算及毫厘，不过缓解目前之急，而对于国家大体民间元气未暇深虑，希望广泛汇集众思，让廷臣各自陈述所见。又上奏河东、四川、云南、福建、广东、林州严苛事宜，下诏全部按照所请执行。皇帝曾命宦官崔敏从户部支取银6万两购买黄金，马森坚持认为不可，并且说按旧例，皇帝手诏都由内阁下发，没有司礼监直接传达的事情，于是停止。随后又命购买珠宝，马森也极力谏争，皇帝不听。隆庆三年，因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，皇帝赐予迟疑归乡，后来多次举荐不肯出山。马森任考官时，夏言的女婿出其门下，想引荐夏言，马森谢绝不去。严嵩听说后喜欢他，马森也不依附，被徐阶器重，于是被引用。在家居住时，赞助巡抚庞尚鹏推行一条鞭法，乡里人为他建立报功祠。万历八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公明。刘体乾，字子元，东安人，嘉靖23年进士，被授予行人，改任兵科给事中。司礼太监鲍中去世，其党羽李庆、魏其侄鲍恩等八人请求升迁，皇帝已经同意，因刘体乾进言，只录用了三人，转任左给事中。皇帝因为财政开支不足，下诏让廷臣集中商议，多数人请求追收旧欠，增加赋税，只有体乾单独上奏说，苏轼说过，使财源丰裕的方法只在于除去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，现在损害财富最大的有两项，就是多余的官吏和多余的费用。历代的官制，汉朝7500元，唐朝18000元，宋朝最冗元达到34000元，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经超过8万，加上文职大概有10万多人。现在因边公生寿、勋贵传请、各曹局天赦、大臣恩应，再加上场位、监局、勇士、匠人之类，每年每月都在增加，无法全部列举。多一个官，就多一个官的费用。请严令各曹局清理革除冗官滥云，减少的俸禄将不可计算。又听说光禄库的经营，从嘉靖改元到15年，积累到80万。从21年以后，供应每天增加，剩余的储藏顿时就没了。进献给皇帝的果书，起初没有定额，只凭内监的一张纸条就如数供应。贪污浪费严重，往往转卖给世人。其他个曹侵吞盗取更多，应该铸为法令，年终让科道官核算这些，以清除冗费。两项冗费既革除，国家财用自然充裕。舍弃这些而去督促欠款，增加赋税，这是扬汤止沸啊。于是不理一决，请求裁减各监局的人将。皇帝听从了，逐步升官到通政使，升任刑部左侍郎，改任户部左侍郎、总督仓场。隆庆初年，升任南京户部尚书。南畿、湖广、江西的银布绢米积欠260多万，凤阳园林九卫官军4万人，而仓中粮食没有一月的储备。体前两次上书请求责成有关官员，又分条上奏6件事都得到批准。马森离职后，赵体前改任北部户部尚书。皇帝下诏取太仓银30万两。体前说，太仓银所存只有370万两，而九边年例276万多，在京军对粮饷和商人价款100多万，冀州、大同各镇例外奏请的还不包括在内。如果再取来供上贡，经费怎么办理？皇帝不听。体前又上奏，现在国家财政匮乏，大小官员都知道，即使库存的数目是近来派遣御史搜刮来的，明年就没有办法了。现在全部用来供给无益的费用，万一突然发生变乱， 国家财政怎么办？于是给侍中李乙、杨一奎、龙光、御史刘思问、苏世润、贺一贵、傅孟春交相上章，请求按体前的画作，阁臣李春芳等都上书请求，于是命令只进10万两。又上奏太和山乡税应该按泰山例子，由有关官员管理，不要归属内臣，违逆圣旨被扣罚半年俸禄。皇帝曾问九边军饷、太仓每年发放以及四方借送缴纳的数目。体前上奏，祖宗朝只有辽东、大同、宣府、延绥四镇，接着有宁夏、甘肃、冀州，再接着有固原、山西，现在密云、昌平、永平、益州都列数了。各镇防守有主兵，后来增加赵牧，增加客兵，而坐吃的人数更多。各镇粮饷有屯田，后来增加民粮，增加盐客，增加金运，而滥费更多。于是分条上奏隆庆以来每年发放的数目。又上奏国家每年收入不够支出，而额外请求的很多，请将内外一切经费应当存留或革除的刊印成书，得到批准。皇帝下诏购买棉25000斤，体前请求等湖州进贡，皇帝不听从，催促很急，给侍中李乙说，三月不是用棉的时候，不应重扰商户。体前也再次争辩，于是命令只进10000斤。过了一年，下诏催促进奉金花银，并且购买猫金、祖母绿等各种医宝。李乙上书极力劝谏，体前请求听从李乙的话，不被采纳。内城运库用白札索要布库10万两。体前坚持上奏，给侍中刘继文也说白札不合体统。皇帝回复说已有圣旨，竟自取走了。体前又请求城运库减少税额20万，被中官催民阻碍，不能得到批准。这时内供已经很多，多次下布取太仓银，又催促购买珍珠、黄绿玉等物。体前清廉刚劲有操守，每次上书争辩，累计违逆皇帝心意，竟被夺官。几世中光茂、御史林棍等交相上章请求留任，不被听从。神宗即位，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，上奏说刘都是根本重地，原先额定军队9万，马5000多匹，现在军队只有22000，马仅及一半，单薄虚弱，值得忧虑，应该选拔各位的余丁随队操练，发放驻库草场营买马。又分条上奏防守4件事，都听从了。万历二年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王庭，字子正，南充人，嘉靖11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改任御史、尚书弹劾吏部尚书汪洪，贬为亳州判官，历任苏州知府，有政绩声誉，逐步升迁到右副都御史、总理河道。39年，转任南京户部右侍郎、总督粮储。南京督储自成化以后，都由都御史领管，到嘉靖26年。才命户部侍郎监理。等到镇武营军乱，近年的人请求恢复旧制，于是以副都御史张焕专管，而改任王庭为南京刑部。未上任，又改任户部右侍郎兼左迁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、巡抚凤阳各府。当时倭乱未平息，王庭建议将江南属镇守总兵官专驻吴淞，江北属分守副总兵专驻狼山，于是成为定制。淮安大饥荒，与巡按御史朱刚上奏请求留用商税供给军饷，被下诏严厉责备。给事中李邦义因此弹劾王庭，拘逆停滞，吏部尚书严的为王庭辩解，才解除，转任左侍郎、回部理事，因通州抵御倭寇功劳，加俸禄2级，升任南京礼部尚书，召为左都御史。上奏施行谨慎选授，重视分巡，谨慎行狱，端正表率，严格检述，公正举合6件事。隆庆元年6月，京城大雨积水毁坏房屋，命王庭督率御史分头巡视赈济。适逢朝觐天下官员，王庭请求严禁馈赠，酌定路途费用，以警戒官邪，休养名利。皇帝拜谒朱灵，下诏王庭同英国公张荣居首。中官许毅携带刀刃威胁人财物，被巡城御史李学道所鞭笞。一群宦官等候李学道早朝，在左院门外拦截殴打他。王庭上报情况，定罪戍边不等。 御史齐康为高拱弹劾徐阶，王庭说齐康心怀奸邪结党，不重诚，无以安定国事。皇帝因此贬谪齐康，欲令挽留徐阶。高拱于是称病离去。而给事中张齐曾巡视边境，接受商人金钱。事情稍微泄露，暗中请求徐阶之子徐凡居间调停，徐凡谢绝不见。张齐怨恨，于是摘取齐康奏书中的话，再次弹劾徐阶，徐阶也称病离去。王庭因此揭发张齐奸吏之事，说张齐先前奉命赏赐军队于宣府、大同，收纳盐商杨四和数千两金子，为此说抚恤边商、革除于盐等几件事，被大学士徐阶所阻止。杨四和抵冲张齐收取贿赂，踪迹颇露。张齐害怕得罪，于是借攻击徐阶，希望自我掩盖。于是将张齐下诏狱。刑部尚书毛凯判处张齐戍边，下诏释放魏明。高拱启用在任宰相，王庭害怕他报复，而毛凯也是徐阶所引荐，于是先后请求退休以避祸。给事中周云、御史李淳朴为张齐诉冤，说王庭、毛凯阿附徐阶之意，罗之无辜。刑部尚书刘自强复查上奏，张齐所犯罪状不实，王庭、毛凯枉法徇私，下诏夺毛凯官职，王庭贬斥魏明，宽免张齐，补任通州判官。万历初年，张齐因不谨慎被罢免，毛凯已经先去世。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为毛凯诉冤，说毛凯廉洁有古人风范，因审理张齐案被夺官，现在张齐已被罢黜，足以知道毛凯守正，下诏恢复毛凯官职。于是巡抚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说，王庭守苏州时，人们将他比作赵清宪，正直节操，刚烈气概，始终不改，应如毛凯立恢复官职，下诏以原官退休。16年，按制给予夫役粮食，仍因高年特赐慰问。第二年去世，谥号公杰。毛凯，字达和，江山人，嘉靖14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御史。因议论洗马邹守义不应被头衔治散，为执政者所厌恶，贬为宁国推官，历任刑部尚书。太监李方多次进谏违逆穆宗，命刑部处以重刑。毛凯上奏李方罪状未明，不能以此向天下显示公道，李方仍得以免死。毛凯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端简，阁首礼，字羽立，德平人。嘉靖七年，乡试第一。第二年成进士，授官张德推官。大盗诬告富家，株连上百人，首里全部释放他们。主审狱官向御史进谗言，适逢王府案件久未决断，委托首里一审即得实情，于是大为惊服。冬至，赵王告诫百官穿朝服庆贺，只有首里认为不可，升任兵部主事。赴丧服满，补人礼部。宁府宗人全部禁锢在高墙，后来渐渐得以解脱，于是请求封爵。礼部尚书夏言商议酌情恢复几个中尉，未上奏，而夏言入阁，严嵩代替他。首里恰好升任一至郎中，驳斥不实行。旧例郡王爵嗣尽之可以本爵管理府事，但不得继承封爵。交城、怀仁、襄垣尽之爵嗣请求继承封爵，首里坚持不允。适逢因病休假，三邸之人乘机行贿，于是得以请求成功。齐校侦查此事上报，所登记贿赂十多万人，唯独没有首里名字。皇帝由此知道首里廉洁，升任河南提学副使，再升山西按察使，进陕西布政使，升右副都御史，巡抚河南，入朝为户部侍郎，都享宣府、大同，改任吏部。自左侍郎升南京礼部尚书，李本代理吏部事，迎合严嵩一直考察廷臣，将首里列入下等，勒令退休。后来皇帝问首里在哪里，左右谎称年老有病，皇帝为此叹息很久。隆庆元年启用为户部尚书，上奏说基辅、山东流离迁移的人日益增多，因为有关官员变法乱常，起课太重，征派不均，而且和南北、山东西土地贫瘠，政工尚且不能供给，再加重徭役，工匠及富商大贾都已无田免役，而农夫独受其困，这就是所谓错乱。 请求修正田赋的规章，罢免苛差之法。右国出征收粮食，户部确定仓库名目及实数价值，通行有关官员，分派小民随仓上纳，完欠数目清楚可查。近来改为一条鞭法，按亩征银，不论仓口，不问实数，隶书勾结为奸，增减撒派，弊端百出。至于收解，又变为一串零法，称为火收分解。收的人不解，解的人不收，收的人获得积余之财，解的人承担赔补之累。钱谷必须分数明确，而后稽核审慎，现在混而为一，是为挪移者提供方便。希望敕令有关官员斟酌恢复旧规，下诏全部实行。于是上奏制定国际布事，颁行天下。自嘉靖36年以后，完欠、起借、追征的数目及平民不能缴纳的，全部记录在簿中。从抚州县到布政司，送户部稽考，以清除隐漏、挪移、侵欺的弊病。又因户部专管理财富，必须周知天下仓库盈虚，然后才能节制缩减调剂。祖宗时令天下每年以文策报部，于是请求派遣御史谭启、马明模、张问明、赵岩分行天下督办此事，并接受敕命而行。谭恩按规定犒赏边军，有人说士兵虚冒，应呈给赏识淘汰他们。首里说这是朝廷旷世恩典，却因此招怨吗？讨论于是停止。大学士高拱与徐阶不相能，整个朝廷攻击高拱。侍郎徐养正、刘自强是高拱所厚待的人，也到首里处进言。首里不同意，养正等于是弹劾高拱。首里不久请求回家养母。等到高拱再任宰相，深得首里，启用为刑部尚书。起初徐阶定方是王经等案，判为妄禁药物，比拟子杀傅律论死，下诏法司会审。首里等一王经妄禁药无事实，只学习已故陶仲文之术，左道惑众，应判为从律边管戍边。给侍中赵奋说，法司为天下平，过去则一味主于入罪而不为先帝考虑，现在则一味主于出罪而不顾后世议论。罪有首犯而后有从犯，王经等为从犯，谁是首犯？将以陶仲文为首犯，则仲文已死很久，如此之法陛下何来？奏书入，得到批复之道而已。不久改任阁首里为左都御史。他上奏说，京城附近地势低洼，河道堵塞，遇到水涝就千里成为泽国，请求仿效古代井田制度，疏通沟渠，使旱涝都有防备。奏章下发到有关部门。他又申明巡抚的职责，条列官箴、事节共6件事。阁首里审理王经案件，与高拱意见相合，但不依附高拱。后来张居正想借王大臣事件陷害高拱，阁首里极力解救，高拱才得以幸免。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先后掌权，互相倾轧。阁首里周旋期间态度严正，保持独立，人们认为这很难做到。万历3年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诏令加太子少保乘一车回乡。万历6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端肃。进学言，字子瑜，济宁人。嘉靖13年考中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南阳推官，以廉洁公平著称。历任吉安知府，政绩优异，多次升迁至左布政使。隆庆初年入朝担任太仆卿，改任光禄卿。不久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西，应召陈述理财之事，共10000多字。其中谈论选兵、铸钱、击鼓最为切要，大概内容如下：宋初禁军10万，总计天下各路也不过10万，后来庆历、治平年间增加到100多万，但那时财政并不匮乏。我朝边防军40万，后来虽然增兵戍守，但正规军多有缺额，不像宋人比最初增加了10倍。然而从嘉靖年间就开始报告匮乏，为什么呢？宋虽增兵，但天下没有养兵的费用，我朝用百姓养兵，而新军又全部仰赖太仓，旧饷不减，新饷日增，这是第一个耗费。周朝的封号，汉朝的四都，大多有其名而无其实。我朝设立流都，设置官员和卫所，坐吃国库， 这是第二个耗费。唐、宋宗室亲属有的在官场有名，有的散居民间。我朝分封爵位，不农不仕，惜食民脂民膏，这是第三个耗费。有这三项，积蓄怎能不匮乏？而其中尤其耗费天下财力的，只是兵而已。冲锋陷阵，旗鼓相当，士兵的实际作用。如今边防军有作战之时，而内地兵则终身不曾御敌。每当盗贼突发，不是阴阳、医药、杂职官员，就是县城、副职、判官、主簿做将领，不是乡民李宝，就是义勇、快壮做士兵。在北边则借调盐丁矿徒，在南边则借调狼兵土兵，这都是内地兵不堪使用的证明。应当规定轮番守戍之法，有的太远不能征调，有的太弱不能任用，就听任他们耕种经商，而将他们的粮饷移用于边防。比如免除班军而征收补偿，减少充军发配而收取赎金，也是变通的一个策略。想要精兵强大，也应责成他们轮番戍守。京师距离宣府蓟镇才数百里，经营九万士卒，每年用一万人戍守两镇，九年轮一次，并不算苦，而怯懦者也能和边兵一样强劲。又用基辅的士卒填补经营戍守的空缺，他们的编制、号令、月粮、犒赏也与金族相同，这样基辅的士卒都成了亲兵。金族戍守蓟镇则延缓，雇员的费用可以节省。戍守宣府则宣府大同的气势自然张扬，敌寇畏惧宣府，大同的力量从后牵制，金族的强劲当面对抗，那么养攻深入的事情就少了。我又看到天下百姓惶恐不安，以匮乏为虑的，并非布帛五谷不足，而是白银不足。白银寒冷不能当衣穿，饥饿不能当饭吃，不过是用来贸易，以流通衣食之用，为什么用白银而废除钱币？钱币越废，白银越独行，独行则储藏越深，而白银越贵，货物越贱，而蛇色征收越难。豪强乘货物贱时收购，贵时卖出，白银积聚在豪强手中越厚，流通于天下的越少。再过数十年，我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。钱币如泉水，不可一日没有。议论者认为钱法困难有两点，利益不能超过成本，百姓不愿使用。这都不对。朝廷以山海出产为材料，以亿万百姓的力量为工匠，以贤士大夫为役使，有什么成本？如果让百姓用铜炭赎罪，而工匠劳役取自营军，一挥手之间，钱币便通行天下了。至于不愿行用钱币的，只是奸豪罢了。请求从今以后，势力、伐赎、征税、赏赐、宗室俸禄、官员俸禄、军饷之类，一律银钱兼之。上面这样征收，下面这样缴纳，何愁不能通行呢？我又听说中原是边疆的根本，百姓是中原的根本。百姓有终身没有白银的，却不能终年没有衣服，整天没有食物。如今有关部门日夜忙碌的，却在白银而不在粮食，我私下忧虑。国家建都幽燕，北方没有郡国的护卫，所依靠作为心腹股肱的是河南、山东、江北及畿内八府的民心。这些人大多强悍轻生，容易骚动而难以安抚，游手好闲而少有积蓄，一不如意就轻易离开家乡。往往一人发难，千人响应，以前的事已经多次验证。消除祸患的办法，不过是抚恤农民以维系其家，充足粮食以维系其身，团聚骨肉以维系其心。如今试着核实官仓的储存，每府能有数十万，那么管财政的人就可以安枕了，能得到三万也足以满足流徙者的期望，如果不满一万，怎能不让人寒心？我私下认为不满一万的很多。我近来上书请求击鼓，已经蒙准施行，只是担心有关部门工作不力，无法落实圣旨，冒昧就我的说法再申述。其一是官仓拨官银买粮，其二是设仓收百姓的谷子充仓。官仓非大丰收年不能办，设仓即便中等年成也可实行。唐代一仓的开办，每年自王公以下都有缴纳，宋代则按民间正税的数量取二十分之一作为设仓。如果仿效而推广，根据当地风俗符合人情，估计年成已通变化， 计算每年两仓的收入来检验成效，写成法令，年年修订，根据封欠而敛散。官仓的粮食，百姓有大饥荒时用来赈济；民仓的粮食，即便官府有大工程也不允许借贷。借此藏富于民，就是藏富于国。如今谈论财政的，不忧虑粮食不足，而忧虑白银不足。白银实际会引发动乱，粮食实际能消除动乱。白银不足，可用钱币代替；五谷不足，则有什么可以代替呢？所以说，圣明的君主不是金玉为宝，而是五谷为宝，恳请圣明留意。奏书呈入，下发有关部门讨论，最终未能完全施行。不久，赵入担任工部右侍郎，改任吏部，晋升左侍郎。晋学言操行纯洁，看到高拱以首辅身份掌管吏部，非常专横放肆，于是称病辞官回乡去世。弟弟晋学曾担任山西副使，政绩也有声誉。赞誉说，明朝中期边防废弛，经费匮乏，当时担任要职的臣子能留意这些的很少，像杨伯、马森、刘体前、葛守礼、晋学言这些人差不多是胸怀经世济民策略的人，考察他们的措施和所提建议，如果彻底推行也不过是弥补一时罢了，何况建议不能全部施行，施行了也不能长久呢。从那时以后，张居正才开始加以整顿。张居正去世后，一切都用空话应付，直到灭亡。大概这种败坏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而成的。